咁啊，琴晚即係經過交通之後咧，就決定今日將兩堂即係調一調，就先啊孫弟兄講最後一堂信息先，然後跟住嗰堂先會有問題解答。啊，請大家啊即係知道一下呢個調動先嚇。
我想弟兄姊妹啊，现在都很清楚啊，我们这一次这个香港青年特会的主题。
我谂等阵咪而家都好清楚呢次特会嘅主题啦。
大家一起来讲讲看，会不会？
大家讲一讲嚟睇下。
主题是什么呢？
呢次嘅主题系乜嘢啊？
进门。
进门。
啊，然后呢？奔路。
啊、奔路。
啊，我们给了弟兄姊妹几句话呢，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在心的。
咁啊，同俾咗弟兄姊妹几句话咧，希望大家牢记于心嘅。
啊，今天早晨呢，最后一次机会啊。
呢次系最后一次机会啦。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不好？
我哋再嚟复习一下，温习一下。
那个除了主
之
外，
我们
再来冲突了，冲了错了。
除了主耶稣啊。
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没有门，我们没有路，只有主是我们主是路。
有点不同，不是我们的门是吗？
只有主是我们的门啊，只有那是我错了。那么再来一遍哈，再来一遍。
小林，请啊。
来，
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没有门，我们没有路。只有主是我们的门，是我们的路。
哎，感谢主，
感谢主，
好像没有一个错的，
好似冇一个会错。
那我们希望主保守我们啊，
希望
一生的年日，
希望主保守我哋一生嘅年日。
啊，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进错了门，走错了路的。
系冇一个弟兄姊妹咧，系入错门，走错路嘅。
我们实在感觉。这两件事在基督徒的生活和侍奉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我实在觉得，这两件事对于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如果你看看教会历史，
如果你看看教会历史，
你知道真正进入主的门，能把主的路奔好的，并不多啊。
你睇见真正能够进入主的门，同埋奔好主的路咧，唔系好多。
所以尤其在今天这一个末了的时代，
尤其在今天末了的时代，
这对我们是很严厉的考验，
对我们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
所以希望在这次特会完之后，
希望在这次特会完之后，
那么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心智，
那么好好的跟随我们的主，
好好地跟随我们的主，
从主进门，
是从主入门，
那么在主里奔这条路，
在主里面奔这条路。
啊，我的负担呢是和弟兄姊妹们讲奔啊摆在前头的路程。
我的负担呢就是和弟兄姊妹交通奔啊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我们头一天就和弟兄姊妹讲到，
我们第一天和弟兄姊妹讲过，
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路中之人，
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路中之人。
我们一蒙恩得救，主就把我们摆在这条路上，
我们一蒙恩得救，主就将我们摆在这条路上面。
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在这条路上往前奔跑。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这条路上面奔跑。
我们讲到，
我们讲过，
在这条路上面，
在这条路上面
呢，我们要跑得对，
我们要跑得啱，
我们要跑得好，
要跑得好，
并且我们要跑到尽，
并且我们要跑到尽。
啊，这是使徒们在书信里面给我们很明确的一个鼓舞和激励。
这个是使徒们在书信里面给我们很明确的鼓励。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主的路在哪里。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主的路在哪里。
我们要能分辨什么是错误的路，什么是正路。
我们都需要分辨什么是错误的路，什么是正确的路。
我想对于青年的弟兄姊妹来说，
我想对青年的弟兄姊妹来讲，
我们能抓住一点简单的原则，
我们能够找住一些简单的原则，
就是凡是出于仇敌的，
就是凡是出于仇敌的，
凡是出于世界的，
凡是出于世界的，
凡是出于人的，
凡是出于人的，
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我想圣经在这方面给我们有很多的话，很多的教导。
我想圣经里面呢，对关乎这方面呢，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话。
所以我们要持守住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个原则。
在往后的日子，
在往后的日子，
当你们要接受一些人的帮助的时候，
当你们要接受一些人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需要分辨，
我们需要分辨
到底这个是不是从仇敌来的，
到底这个是不是从仇敌来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从世界来的，
到底这个是不是从世界来的，
到底是不是从人来的，
到底是不是从人来的。
我们晓得从仇敌来的东西多半我们都能知道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从仇敌来的多半我们知道是错的，
但是困难的在哪里呢？
困难在哪里呢？
就从世界来的，从人来的有好有坏，
就是从世界来的，从人来的就有好有坏。
如果你有一个坚决的心智的话呢，
如果你有一个坚决的心智的话呢，
凡是从世界来的不管它好坏，凡是从人来的不管它好坏，一概拒绝的。
凡是从世界来的，从人来的，不理它好坏都拒绝，
因为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是错误的道路，
因为这个在神眼中看是错误的道路。
我们晓得在神的眼中只有一条路是对的，
我们知道只有在神眼中只有一条路是对的，
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
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
所以凡是出于主的就是对的，
所以凡是出于主的就是对的，
与基督的意义有关系的那个就是对的，
是跟基督的意义有关系的就是对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路跑得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将条路跑得对，
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路，
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错误的路，什么是正路。
那我们也讲到，
我们也都讲
过，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往前奔跑的时候，
我们在这条路上面往前奔跑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充沛的灵力，
我们需要有充沛的灵力，
我们需要有得胜的爱慕，
我们需要有得胜的爱慕。
你看保罗就是这样，
你看保罗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们，他也鼓舞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要有这样的光景。
保罗都是鼓励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光景，
我们里面的灵就是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里面的灵就是我们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要刚强，
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
并且呢我们要有一个坚决的一个心智，
并且我们有一个坚决的心智，
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爱慕神的奖赏，
我们要好像保罗一样爱慕主的奖赏，
我们追求得胜的经历，
我们要追求得胜的经历。
那么你至少你里面要有这个爱慕，
至少你在里面有这个爱慕，
在一个奔跑主道路的人身上，
在一个奔跑主道路的人身上，
缺少的一个，这
些是不可以缺少的条件。
我想这些呢弟兄姊妹们大家已经应该十分清楚，
我想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最后一堂，
今早上我们最后一堂，
我们要讲到一个奔跑主道路的人，
我们要讲到一个奔跑主道路的人，
在他生活上有两个重要的学习，
在他生活上面有两个重要的学习，
第一个就是节制，
第一个就是节制，
第二个就是忍耐，
第二个就是忍耐。
所以我们要讲到节制和忍耐的学习，
所以我们要讲到节制和忍耐的学习。
那么请我们一同来读一些的圣经，
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的圣经。
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
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
第九章
这一段话我们也读过了好几次，
这句话都读过好几次，
今天我们再把它读一下，
今天我们再来读一读
第九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第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二十四到二十七，
二十四至到二十七，
找到一起来读，
找到我们一起读。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好，我们再看回头看第六章，
我们翻转头看第六章，
第六章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全心忍耐，不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好，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看见，
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看见，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奔跑这条路要有节制。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跟我们说，我们奔跑这条路要有节制。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奔跑这条道路要有忍耐。
希伯来书那里讲到我们奔跑这条路要有忍耐。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明白主的路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不单止要明白主的路在哪里，
我们不仅需要灵里面的光景是刚强的，
我们不单止需要我们灵里面要刚强，
不仅有一个爱慕得胜的这样一个心智，
不单止有一个爱慕要得胜这个心智，
在生活中，
在生活里面
我们还要学会怎样来节制，
我们还要学会怎样节制，
要学会怎样的忍耐，
要学会怎样忍耐。
我们晓得在运动场上，
我们知道在运动场上，
一个运动家，
一个运动家，
一个好的运动家，
一个好的运动家，
他不仅他能有强健的体魄，
他不单只有强健的体魄，
他有很强的很强烈的这个旺盛的企图心，
有很旺盛的企图心。
我们知道他的生活要受到节制，
我们知道他的生活要受到节制，
他要学会忍耐，
他要学会忍耐。
你知道今天呢，一个人呢要参加所谓奥林匹克的运动会，
你知道今天如果有人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他没有去参加这个运动会之前，
在他没参加运动会之前呢，
这个国家呢先弄一个运动营把他们统统摆在里面，
那国家呢就先搞一个运动营呢，将他们都放在里面。
在那个运动营里面，
在这个运动营里面，
他们不仅需要天天操练他们的这个体魄，
他们不单止需要天天在那里操练自己的体魄，
不仅要学很多高超的技术，
不单止要学一些高超的技术，
那么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的生活呢整个把它管制起来，
更重要的就是将他们整个生活呢管制起来。
那么几点钟起床，
几点钟起身，
一天要睡几个钟头，
一日要睡到几多个钟头，
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
乜嘢可以食，乜嘢唔可以食，
那都有严格的一个管制，
都有严格的管制，
是不是这样呢？
系咪咁样呢？
因为你要到运动场上去，最后呢，你要得到一个奖牌，为了国家争光。
因为你去到运动场的时候，要得着奖牌，为国家争光。
那么你这个人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严格的训练。
咁你呢个人呢，必须有一个严格的训练。
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地上，在运动的事情上面，人都非常注重这些。
我们知道在地上，在运动的事上面，人都很着重这样东西。
你不管你觉得你的技术是多高超，
你觉得你自己的技术有多高超，
那么到了一个情况中，你一定要接受这种的管理。
到一个情况，你一定要接受这种的管理。
他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个训练营里面呢？
为什么要将他们放在这个训练营里面呢？
这就是表示说他自己管制不了自己的。
就是表明他自己管不到自己的。
你如果管制不了自己，
如果你管不到自己，
你就不可能会有好的成绩，
你就没可能有好的成绩。
所以今天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属天的道路上面，
我们在属天的道路上面，
我们要往前奔跑，
我们要往前奔跑，
这个节制和忍耐也是我们在主跟前重要的一个学习，
这个节制和忍耐都是我们在主面前重要的学习。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
我们诸事都要有节制。
所以保罗跟我们说，我们诸事都要有节制。
在这条路上，
在这条路上面，
你要奔得好，
你要奔得好，
你要学会攻克己身，
你要学会攻克己身。
这个节制呢，
这个节制呢，
我们讲到这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的自制的能力，
这个就是内在一个自制的能力。
所以讲到节制，多半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管理。
所以讲到节制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自己的自制的能力。
我们知道保罗很懂得什么叫做节制，
我们知道保罗呢很懂得什么叫节制。
所以保罗在跟随主的事上，他说我学会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保罗在跟随主的事上面呢，他说他懂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我们晓得神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身体，
这个身体呢是我们灵魂的居所，
这个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居所、
啊、这个身体很宝贵的 很有用处的，
这个身体很宝贵很有用的，
但是我们晓得人类堕落之后呢，
但我们知道人类堕落之后呢，
人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人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人呢成了身体的奴隶，
就是人成为身体的奴隶。
我有时候观察这个人的生活啊，
我有时候观察人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生活劳苦努力都是为这个身体，对不对？
我就发觉呢，人大多数为生活劳苦劳力都是为着自己的身体，
就是服侍我们这个身体，
都是服侍我们的身体
啊，要吃好一点，喝好一点，穿好一点，玩好一点，住好一点，是吧？都是为这个身体，
要吃好一点，饮好一点，要住好一点，要玩好一点，都是为了这个身体。
哎，我们读书读到一个很好读了很好的学位，
我们读书读到一个很好的学位，
找了很好的工作，
找了很好的工作，
结果到最后都是服侍这个身体，
结果最后都是服侍这个身体、
啊、这个身体的支配我们的生活支配得很厉害，
这个身体支配我们的生活支配得很厉害。
当然我们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的身体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学会，一个基督徒要学会怎样能够稍微管理一下自己的身体，
但我们基督徒呢需要学习呢怎样管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奴隶，
不叫我们呢成为自己的身体的奴隶。
所以这个身体呢有时候需要受点约束，
所以我们的身体需要受点约束，
我们的身体要听我们的话，
我们的身体要听我们的话。
我知道对于年轻弟兄姊妹来讲，这个节制跟忍耐这是最不容易学的功课、啊、
我知道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讲，节制和忍耐是不容易学的功课，
但是呢主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把你救赎回来呢？
但是呢主为什么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将你救回来呢？
因为呢这个节制和忍耐你要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学的，
因为这个节制和忍耐是需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的，
越早开始学习这些越好，
越早开始学就越好、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受到这个约，身体需要受到约束，
我们的身体需要受到约束、
啊、这个你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啊，
你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当主耶稣带一些门徒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嗯、
当主耶稣带门徒去克西马尼园祷告，
对，好几次主祷告他们就睡着了，
好几次主祷告他们就睡着了，
主说你们不能跟我稍微警醒片刻吗？
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够跟我稍微警醒片时呢，
因为心很沉重、啊、
因为主的心情很沉重，
马上要上
十字架，立刻要上十字架了，
他希望他们能够门徒们能跟他一起警醒祷告，
他盼望他的门徒呢能够跟他警醒祷告，
结果去看他们结果又是睡着了，
结果去看一看他们又是睡着了，
所以主在那讲了一句话，
所以主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心灵是愿意的但是身体却软弱，
他就说你们是心灵愿意却身体软弱了。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这个失败的一个原因呢、啊、
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失败的原因，
我们不是没有心愿，
我们不是没有心愿，
很多基督徒不是没有心愿，
很多基督徒不是没有心愿，
是管理不了他的身体，
是管理不好自己的身体
啊，我们身体仍旧成为我们生活的主人，
我们的身体仍旧成为我们的主人，
所以呢你固然有很大的心愿你也达不到目的，
你固然有很大的心愿但都达不到目的，
所以我们在奔跑主道路的事上，
所以我们在奔跑主道路的事上面，
我们要学会能有一点点的节制，
我们要学习有点的节制，
这个节制的意思、啊、
节制的意思呢，
它意思说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做，
而是说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也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要能够有一个自制的力量能够控制自己，
你能够有一个自制的力量能够控制自己，
特别在一个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你能放下，
特别在一些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你能够放下，
那么就表示说这个人你开始有了一点这个节制的力量，
就表明这个人呢开始有一个节制的力量，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有一句非常好的话，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有一个非常好的话，
他说凡事都可行，
他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但无论哪一件，
我们总不受他的辖制，
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意思说你可以做的，
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的，
但是你不是被他辖制住，
但你不是被他辖制住，
什么叫做被辖制住呢，
什么叫做辖制住呢，
被辖制住就是说你这个不能控制自己，
被辖制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控制自己，
比方说你们是做学生的啊，
比方说做学生的，
明天要大考了，
明听日要大考啦。
那么今天呢，你就怎么样控制自己了，对不对？
今日你就要控制自己啦，系咪？
对啊，你要把自己啊摆在家里面，要好好的读书。
你就要自己留喺屋企咧，好好读书。
那有的年轻人呢，这个不会管制自己。
有啲人呢就唔识得管理自己。
明天要大考了。
听日要大考啦。
他还去逛街咧。
佢仲去行街。
哈，因为什么？那个吸引很大。
因为嗰个吸引好大。
啊哈。你看你明天成绩能考得好吗？
咁你睇下你明日听日可以考得好
吗？有啊，明天要大考了，他那个还去看电影啊，去做很多这些娱乐的事情。
咁听日要大考啦，佢仲出去睇戏啊，好多娱乐嘅事情。
所以这个学生呢，定规成绩读不好，对不对？
咁呢个学生定规成绩唔好啦。
他不能节制。
佢唔能够节制。
其实神给我们有很大的自由。
其实神俾我哋有好大嘅自由。
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
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凡事我都可行。
你就讲凡事我都可行。
这句话呢是出自当时希腊的一个哲学。
这句话呢是出于当时希腊的哲学。
啊，那个希腊有一个哲学的思想，就说呢，我是我的主人。
希腊那里有一个思想呢，就是我是我的主人。
我什么都可以做，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乜嘢都可以做，我
你要
中意做乜嘢就做。
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呢。
我哋知道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今日。
在西方世界里面哈。这个思想是非常非常的盛行的。
在西方世界里面呢，这个思想是非常的盛行的。
啊，你看他们美国有一些这些流行歌曲的这些唱歌的人呢。
我们见到美国的一些流行歌唱歌的人呢。
有一个人很有名的。
有一个人很有名的。
那么他就唱一句话，什么，我的身体是我的，所以我可以自由的管理。
他就唱，我的身体是我的，所以我可以自由管理。
哇，全世界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们呢，大家都响应。
全世界好多嘅年轻嘅细路咧都响应，
所以呢，他们对他的父母说：我的身体是我的，你管不了。
就同父母讲：我嘅身体系我嘅，你唔可以管。
我爱怎样就怎样，
我中意点就点。
所以啊，特别在美国，很多年轻的少女们呢，因为有这个思想，
系喺美国咧，特别系啲年轻嘅少女咧。还有这个思想，
生活上就变得非常的放荡，
所以生活就变得好放荡。
我们知道这个是出自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思想。
我们知道这个是出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思想。
那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跟我们讲，
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是自由人。
基督徒在主里面是自由人。
我们凡事都可行。
我们凡事都可行。
但是下面的话很有益处。
但是呢，下一句话就好好了。
但不都有益处。
但不都有益处。
对吧？但不都有益处。
但不都有益处。
并且呢，他说凡事我都可行。
并且呢，他说凡事我都可行。
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不受他的辖制。
不受他的辖制。
你就是自由人。
就是自由人啦。
啊，我不晓得在座青年的弟兄姊妹啊。
我不知道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
你们喜不喜欢看这个电视上面的运动节目啊？
你中不中意睇电视上的运动节目啊？
哦，我在美国看见那些年轻孩子们啊，这个。大家这个很疯狂的。
在美国呢，我见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呢就很疯狂的。
啊，美国又有了什么一个运动，篮球也好，这个什么足球也好，到了一个高峰时期的时候，哇，你看那些年轻人都开始疯狂。
在无论是篮球啊足球都好呢，有个风潮来的时候呢，年轻人就开始疯狂了。
啊，不仅年轻人，有大人也跟着疯。
大人都跟着癫。
哎呀，什么事都不做了，大家都坐在电视机面前。
咁咩嘢都唔做了，大家都坐在电视面前。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啊，那个重要的节目正好在礼拜天。
你知道有啲重要嘅节目呢正系礼拜日。
那就是对基督徒的挣扎得很厉害。
对基督徒就一个挣扎嘅好厉害。
哎呀，这个总冠军赛。
总冠军赛，
这个要看，要是去看，要看电视呢，还是去聚会呢？你看，
因为睇电视啊，因为系去聚会呢，就成为一个好大嘅挣扎。
感谢主啊！
感谢主。
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里面有敬畏主的心。
好多青年嘅弟兄姊妹们呢，有里面有个敬畏主嘅心。
他们觉得聚会重要啊！
佢哋觉得聚会重要。
所以呢，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你平常看看运动节目，这个不是犯罪，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讲，平常看下运动节目呢，就不是犯罪。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什么呢？
总不要被他辖制住。
就是总不要被他辖制住。
如果被他辖制住了，那你就不对了。
如果被他辖制住呢，就不对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凡事都可行。
我们凡事都可行。
但是呢，我们不要受他的辖制。
但是我们不受他的辖制。
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形，我里面也很叹息。
我有时见到啲弟兄姊妹嘅情况，就里面好叹息。
哦，你如果叫他早晨呢，大家一起来守晨更呢，哎呀，他这个推三阻四的。
如果是朝早叫他同一起守神更呢，他就推三推四，
他都爬不起来，
都起不到身。
啊，有一阵子啊，这个世界足球赛有没有？
有一次世界足球赛呢，
因为在不知道在什么欧洲哪里比赛，正好美国是夜里半夜。
哦，在欧洲比赛呢，正好美国是半夜。
哎呀，我就看见，那你都不需要说那么鼓励啊，今天晚上不要睡觉去看，不需要鼓励。
啊，你就发觉呢，不需要鼓励他们，今晚不要睡就去看，不需要
管他多晚，清晨他也爬起来了。
不理他几咁夜，清晨呢他都起身了。
如果我们能把这样的一种的追求摆在主的事上，那你多蒙福呢，对不对？
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来到摆在追求主的事上面，是几咁蒙福呢？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要记住。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要记住。
凡事我们都可行。
凡事我们都可以行。
但是不一定有益处。
但是不一定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行。
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啊，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这个是总的原则。
今天我们必须要持守住。
我们必须要持守住。
那么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事情需要有点节制的学习呢？
咁喺生活里面，到底边一啲事情系需要学习节制呢？
啊，第一个。
第一样。
是关于时间的节制，
是关于时间的节制。
我们知道主把我们放在时间的里面，
我们知道主将我们放在时间的里面。
时间不是不重要，时间是很重要。
时间不是不重要，时间很重要的。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
对基督徒来讲，
对于基督徒来讲，
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
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
时间就是我们的历史，
时间就是我们的历史，
时间就是我们的机会，
时间就是我们的机会
啊！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啊！你如果不爱惜时间，你等于不爱惜你的生命。
如果你不爱惜时间，就是不爱惜生命。
你如果不好好的追求主，在时间中，你的历史是空白的。
如果你不好好的追求主，这个时间，这个历史就是空白的。
如果你不好好的能够抓住这个时间，你就失去很多机会。
如果你不好好的抓住的时间呢，你就失去很多机会。
我想这个我不能详细去讲。
我想这个不可以详细去讲了。
弟兄姊妹们应该明白这个。
弟兄姊妹应该明白这个。
但是我们晓得我们这个人呢。
但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个人呢。
我们里面有一种的欲望。
我们里面有一个欲望。
这个欲望对于时间呢的要求是没有限制。
这个欲望呢对于时间的要求是没有节制的。
尤其年轻弟兄姊妹啊。
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
一要玩的时候啊，那管他什么时间呢，对不对？
一玩开的时候呢，就不理得那么多什么时间
了。那不管时间。
就不理得什么时间了。
我记得我那个儿子那个老大小的时候啊。
我记得我个大仔
小孩子都是好玩的，对不对？
小的时候都是喜欢玩啦。
哎呀，他有的时候就跟我讲，爸爸我要玩呢。
有的时候跟我讲，爸爸我要玩呢。
啊，我说你玩吧。
我说你玩啦。
哎呀，玩到那个半夜。
他玩到半夜。
那个眼睛都张不开了。
眼都张不开了。
孩子说我要玩呢。
我还要玩
呢。还要
玩还要玩。
你知道这个欲望一来的时候，那个时间就没有限制的了。
那欲望一来，那个时间就没有限制了。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要能管制住你自己里面的欲望。
要管制住里面的欲望。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呢，对今天呢，在属灵生活的里面，
今日对于属灵生活的里面，
那有一个原则是对的，我们需要注意啊。
有一个原则是啱的，我们需要注意，
就是我们要让永远控制时间。
我们需要让永远来控制时间，
让我们的时间来决定永远，
让我们的时间决定永远。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这句话记住。
等着你需要将这句话记住。
因为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有个永远。
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个永远。
将来我们要进入永远。
将来我们要进入永远。
所以永远的事才是永远的。
所以永远的事才是永远的。
时间的事会过去。
时间会过去。
但是呢，我们在时间中间要操练。
但我们在时间里面要操练。
啊，我常常发现呢，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有些侍奉主的人呢，在时间的控制上面来讲呢，这个有问题。
我时常发现呢，好多弟兄姊妹，也都包括侍奉主的人呢，在时间控制上面有问题。
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一聚会啊，一开始聚会，他好像就进入永远了。
有的人呢，一开始聚会呢，就好似进入永远了。
他不管时间，
就唔理时间嘅啦。
我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中间一些服事的弟兄姊妹，
我时常提醒我们中间服事的弟兄姊妹，
我说你要顾到别人明天早上还要上班的了，
你要顾住呢，他们还有人听日要上班，
人家家里面还有孩子们需要照顾的了，
他有些人家里还要照顾小孩子。
他一开始聚会呢，本来是聚会不要到九点钟结束啊，
本来聚会去到九点钟结束的，
他根本没有九点钟这个观念，
他根本没有九点钟的观念，
九点半还没完，
九点半还没完，
十点钟还没完，
十点钟还没完，
十点半还没完，
十点半还没完，
十一点了他还在聚，
十一点了还在聚会、
哎、我就说我叫你聚的那些，我看那弟兄姊妹聚的这个里面，这个心里非常焦急啊，他一直不散会，
有些弟兄们就聚会得很焦急了，因为看到他还没散会，
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一开始聚会就进入永远了，
有些弟兄们一开始聚会就进入永远了，
他就没有时间观念，
就没有时间观念，
这个不对的、
啊、这个不对的、
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活在时间中间，
今天我们还活在时间里
面，所以你要受时间的一个约束，
我们需要受时间约束，
一个人能把时间管理得好，
一个人能够将时间管理得好，
说明这个性格好，
是说明性格好，
说明他是有操练，
是说明他是有操练，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啊、有的时候在主跟前我们善用我们的时间，
有的时候你在主的面前善用我们的时间，
你会在时间里面得到永远的果效，
我们能够在时间里面得到永远的果效，
所以、啊、在我们学管制的生这个节制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 学习节制的生活里面，
时间的这个节制是一个重要的学习，
时间的节制是一个重要的学习，
那么第二个，
第二样
就是我们这个精神和体力的这个节制，
就是精神和体力的节制，
因为我们人活在时间中要活在有限的里面，
因为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做重要的选择，
所以你要做重要的选择，
我们节省我们的精神和体力是为了服侍我们的主，
我们节省精神和体力是为了服侍我们的主，
有的时候我心里很叹息、啊、
有的时候我心里很叹息，
有的弟兄姊妹不是不爱主，
有啲弟兄姊妹唔系唔爱主，
他们的生活里把大多数好的时间都给了世界，
但系佢哋将生活中大多数好嘅时间都俾咗世界，
用到最后精疲力尽的时候呢，把那个时间再给主。
最后整到筋疲力尽嘅时候咧，先将时间俾主。
啊，所以到那里开始读圣经、祷告时都睡觉。
所以开始读圣经、祷告嘅时候开始瞓觉啦。
我以前跟你讲过，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实在是很爱主。
我以前同大家讲过，有个弟兄好可爱，佢实在好爱主。
啊，我们礼拜二祷告聚会，他也来了。
佢星期二祷告聚会，佢都嚟啦。
你看啊，那个精疲力尽的来了。
就系见到佢筋疲力尽嚟啦。
啊，那么唱诗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睡觉了。
唱诗歌就开始瞓觉啦。
所以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呢，
一开始
他就开始打呼了。
一开始祷告咧，就开始那个叫做咩咧？
打鼾啦。
扯鼻鼾。
他真的跪在我旁边就打呼的。
在跪在我旁边扯鼻鼾，
也很影响我祷告，
就很影响我祷告。
哎呀，我心里想，
我心里想，
你为什么不好好休息，留一点精神体力来祷告呢？
你为什么不好好休息，留下精神体力好好祷告呢？
等到散会他精神来了、
哎、等到散会就精神了、
哎、孙弟兄你不要骂我、啊、
他说孙弟兄你不要骂我，
他说我能够来聚会就很不错了，
我能够来聚会都很不错了。
我也没话讲，
我都没话可以说。
你看一个不懂得节制自己的精神和体力，
你睇唔懂得节制自己嘅精神同埋体力。
我从前年轻时候，一些同伴，我们一起服侍主。
我哋从前年轻嘅时候，有啲同伴一齐服侍主。
哎、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晚上有聚会，
我时常同佢哋讲，我晚上有聚会，
你下午你就要学习安静，学习休息。
下昼就要开始学习休息安静。
因为我们的侍奉也是把所有的精神体力都集中，啊，要有一个好的服侍。
因为我们的侍奉是要将精神体力集中来到好好的服侍，
也可以说尽全力的，
可以说是尽全力的，
就好像运动员上场赛跑了，对不对？
就好像运动员上场赛跑了，
你这个时候尽全力的，
这个时候是尽全力的。
哎呀，他们不啊，东摸西摸，下午搞这个弄那个，那些不必要的事情呢、啊、都做了一大堆，
他们就不是了，是东摸西摸不重要的事情呢做了一大堆。
好了，晚上到了聚会开始了，
去到晚上聚会开始了，
筋疲力尽，
筋疲力尽，
所以有的时候请他交通一点啊，
有的时候请他交通一点，
他这个站起来是胡言乱语啊，
起身呢就胡言乱语，
你可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讲什么好。
哎呀，所以有一次有个年长就去责备他，
所以有时候有一次年长就责备他们，
你看你讲什么东西、啊、
你看你讲什么，
你乱讲一阵，
你乱讲、啊、
你说他这个糊里糊涂的，
他就糊里糊涂的，
他说主耶稣牵那条驴啊，门徒骑上去了，
他主耶稣拉了条驴呢，就门徒就坐上去了。
你看这个就是不懂得节制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对不对？
就是不懂得节制啊。
你说他不爱主，他真的很爱主，他也奉献。
你话佢唔爱主，佢真系爱主，佢奉献。
但是有的时候碰到这些东西啊，叫你真是哭笑不得，对吧？
就有啲碰到呢啲事情咧，就真系哭笑不得。
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青年嘅弟兄姊妹们，
从年轻的时候，
从年轻嘅时候，
要学会节制我们的精神体力，为着主。
要学会咧，节制我哋嘅精神咧，嚟到为着主。
每一次的侍奉，
每一次嘅侍奉，
都是我们的尽上全力的一个服侍啊。
都系应该尽上全力嘅侍奉。
弟兄姊妹，你要把最好的献给主。
弟兄姊妹咧，要将最好嘅献俾主。
我们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要献羔羊，你们记得那个羔羊要几岁啊？
旧约嘅时候献羔羊要献几多岁嘅羔羊啦？
献多几岁的羔羊啊？
几大嘅羔羊啊？
一岁。
系一岁。
无瑕无疵的一岁的羊羔，
系无瑕无疵一岁嘅羊羔。
你不能把那个十年的老羊拿来献祭啊！
你唔能够将十年嘅老羊咧嚟到献祭。
这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最新鲜的献给主，上好的归给主。
你就系要将最新鲜、最上好嘅归俾主。
所以这条路你要跑得好。
所以呢条路你要跑得好。
弟兄姊妹，你必须在精神体力上要学会节制。
你必须喺精神体力上面识得节制。
我们要有一个分辨。
我哋需要一个分辨。
我们。特别在重要的事情上要做一个选择，
特别在重要的事上面需要选择
啊。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需要在言语上面学习节制，
需要在言语上面受节制。
一个基督徒啊，
一个基督徒
能够在言语上面能够运用的适度，那表示这个人是有节制的人。
能够在言语上面表现得适度呢，表现佢能够系节制嘅人
啊。比方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大家很喜欢的啊，一句话讲得合适，就像什么？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多好。
箴言有一句好好嘅，就是一句合宜嘅话呢，就好似金苹果落喺银网子上面。
啊，多美丽啊。
是几个美丽。
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话语的服侍是一个很大的艺术。
在教会里面呢，话语的服侍是一个好大的艺术。
啊，一个人话语讲得合适。
一个人话语讲得合适，
这对弟兄姊妹来讲实在是很好的供应。
对弟兄姊妹来讲实在是好的供应，
并且会叫人里面你里面觉得非常的舒适，
并且是叫人觉得很舒适。
我这些年有时候发现呢，有时候你听有些人讲到，你听他讲到你就开始着急了。
有的时候呢，这年来呢，我发觉呢，有的时候听人讲到呢，听的时候呢，心里面焦急，
里面就开始焦虑不安。
弟兄姊妹心里面就焦虑不安。
不过当然，我不是讲别人，有时候可能我讲到也是这样啊。
我唔系讲别人啊，其他我都系咁样可能。
所以在言语上，我们需要有适度的一个控制。
所以言语上面，我哋需要有适度嘅控制。
啊，并且呢，弟兄姊妹们，在你讲话的事情上面，你永远不要讲一句话，是叫你自己叫别人都后悔的话，那个话绝对不要讲。
喺讲说话嘅时候咧，你永远唔好讲一啲说话咧。是叫自己和人哋咧都后悔嘅。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你睇我哋有啲时候喺教会嘅生活里面，
因为我们不够学会节制，
因为我哋唔够学会节制控制自己。
有些话你不应该讲，
有啲说话你唔应该讲。
你这句话一讲出去啊，
呢句话一讲出去，
够你后悔一辈子，
够你后悔一世。
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些话伤人了，有的时候伤自己。
有啲话咧就伤人，亦都伤自己。
啊，所以这个言语的这个上面需要操练。
所以言语上面需要操练。
那么基督徒呢？
咁基督徒咧？
最好要多讲生命的言语。
最好多讲生命嘅言语。
在教会里啊，不是弄很多属灵的话堆在一起就是对的，不是啊。
喺教会里面咧，唔系将一啲属灵嘅话堆埋一齐就系啦。
教会所需要是 living word。
教会需要嘅系 living word。
需要生命的言语。
是需要生命的言语，
需要出于圣灵感动有高油的言语，
是需要出于圣灵感动有高油的言语。
我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会这样讲话，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会这样
讲话，这才会对别人有益处，对你自己有益处，
这样对其他人有益处，对自己有益处。
啊，那么这个呢，我想因为时间我不能多讲，
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够多讲。
那么有一点的建议啊，
有一点的建议，
那么在话语的操练上面，
在话语的操练上面，
你尽量讲简单的言语，
你尽量讲简单的言语，
尽量讲清晰的言语，
尽量讲清晰的言语，
就是清楚的言语，
就是清楚的言语，
尽量讲完整的言语，
尽量讲完整的言语。
弟兄姊妹，这个简单清晰完整加起来就是美，
就是简单清晰 同埋完整加起嚟就系美。
因为有的青年弟兄姊妹一上来就想要讲点深奥的言语啊。
有啲弟兄姊妹咧一上嚟就想讲深奥嘅言语。
讲不适合你身份所讲的话，这个不会有好的效果。
就讲呢啲唔适合你身份嘅说话咧，就冇好嘅效果。
但主耶稣在世时候，他写言语简单。
所以你睇见主耶稣佢嘅言语简单，
但是非常的深奥，
但非常嘅深奥，
非常的清楚，
非常嘅清楚，
非常的完整，
非常嘅完整。
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学习在话语上，在这里操练所这几个原则供大家参考。
所以在话语上面的学习就给大家参考了。
好，我想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我想至少有这几方面三方面重要的学习。
我想在我们身体上面最少有这三方面的学习。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做的呢？
那这个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力量去做的呢？
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做不到的，也做不好的。
主知道我们做不到，也都做不好。
所以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
所以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
你要有了刚才所有的认识，
有了刚才的认识，
这是重要的，
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在实际的实行的时候呢，你要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指导。
但是去到实际的实行的时候呢，需要顺从圣灵的引导。
你看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啊，
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中间有一个叫什么，叫节制，对不对？
是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节制一样。
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怎么样节制，
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怎么样节制。
所以呢，你要顺着圣灵的膏油活在神的跟前，
你需要顺着圣灵的膏油活在主的面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今天你不在圣灵这个膏油的范围里面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在圣灵的膏油范围里面的，
有的时候我们无形中我们就走到了那种宗教式的苦修的里面去了。
就无形中会走在一个宗教式的苦修的里面去。
保罗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那种是没有功效的一种克制。
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讲，那些是没有功效的一种的克制。
宗教的行为，
宗教的行为
就是离开了圣灵的引导，
就是离开了圣灵的引导。
我们苦待己身没什么用处，
就苦待己身没什么益处。
我们晓得今天在基督徒中间也有人走这个路的，
我们知道今天有些基督徒都走这条路，
他们也有这种苦修的思想，
他们都有些苦修的思想，
用这种外表的这种东西严格限制自己的生活，
也都用外表严格自己限制自己的生活，
结果弄得这个基督徒呢就不快乐，不快乐，对不对？
结果呢，令到基督徒生活呢不快乐。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啊，并且我们将来我们这个身体要蒙救赎的，对不对？
并且我们将来这个身体要蒙救赎。
你知道在宗教里面呢，他们就是一直在这个身体上做文章的。
在宗教里面呢，时常在这个身体上面呢做文章。
他们克制自己，这个不吃不喝不睡，这个。那么希望达到一种的果效，
就克制自己要不吃不饮不睡，来到希望达到一个效果。
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节制是圣灵的果子，
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节制是圣灵的果子，
不是自修的结果，
不是自修的结果。
所以你会跟从圣灵的引导，
所以 你会跟随圣灵的引导。
弟兄姊妹，你又自由你又喜乐，
你又自由又喜乐
比方说我们常常讲那个基督徒呢，有时候你看点电视，看点电视，看点好的节目，不一定是犯罪的。
比方讲，基督徒睇一啲好嘅电视、好嘅节目咧，唔一定系犯罪。
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有时候不能控制。
有啲困，我哋嘅困难就系唔识得控制。
这个电视机一打开，一看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这个电视机一打开咧，就一路睇无完没了。
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跟从圣灵在你里面的这个引导。
这个时候你需要跟随圣灵喺里面嘅引导。
主的灵在你里面用膏油引导你，
主的灵在你里面有膏油引导你，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看
里面说可以了可以了，不要看了，
你就把它关掉了，
你就将它熄了，
对吧？因为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自己控制不到自己
如果你看得很平安，看得蛮有膏油，你就继续看
如果你看得很平安很有膏油，你就继续看
没关系，
没关系。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不怕讲这样的话，
我不怕讲你这个
话，因为我必须要相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圣灵住在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
不是靠我们人定的规条来限制的，
不是靠我们人定的规条来去限制的。
如果我们呢基督徒是守规条的，那个基督徒就不要做了，
如果你是守基督徒是守规条的，就不要做了，
那就太苦了，
就太苦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神是多么的爱我们，
神是几咁爱我哋。
他不仅把圣经里面主的话告诉我们，
他不单止将圣经主的话俾我哋，
他也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话语的实际。
他都藉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话语的实际。
圣灵的膏油进来所带进的节制，弟兄姊妹是有力量的。
圣灵的膏油带来的节制是有力量的，
并且是叫你里面非常的舒服的，
并且叫你里面非常的舒服的。
跟你自己咬紧牙根呢，那个不做这些东西，那完全不一样。
那比你自己咬紧牙根去做呢，是完全不一样。
我想我没有时间的，我没办法举很多的例子给大家听。
那没时间，没办法举很多例子给大家听。
我从很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感谢主，圣灵在我身上是真实的，并且一再管理我的生活。
我就从好细个嘅时候咧，圣灵就喺我里面咧，就嚟到俾我学习，一直管制我。
我发现什么时候我要凭自己的力量，我要立志做到什么东西的，我就做不到。
发觉咧，我发觉咧，好多时候凭着自己意志嚟到立志，唔好做啲咩咧，就发觉做唔到。
我只要顺着圣灵的膏油的话呢，
我只要顺着圣灵嘅膏油嘅话，
我不仅能做到。
我们当然能够做到，
并且做得非常的喜乐，
并且做得非常的喜乐，
做得里面非常的舒服，
里面还非常的舒服。
哎呀，我们有一个路啊，弟兄姊妹，你不走，你非要去走这个肉体的路，那是苦得不得了的。
有这条路你不走呢，你却是走肉体的路呢，那都没办法。
所以基督徒在奔跑主天路的事上，
所以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事上，
我们是需要第一方面学节制的功课。
我们需要学第一方面是节制的功课。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节制呢是管理我们的身体。
我们知道节制就是管理我们的身体。
我们是靠着圣灵管制我们的身体。
我们是靠着圣灵管制我们的身体。
这是基督徒所过的节制生活。
这个是基督徒过的节制生活。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讲到要忍耐。
我们讲到要忍耐。
这个忍耐呢是克服环境中的难处。
这个忍耐就是克服环境中的难处。
彼得啊，到晚年的时候，
彼得去到晚年的时候，
他写彼得后书，
他写彼得后书。
那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
彼得后书第六章第一章
第六节，
第六节那里跟我们讲，
他说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也告诉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都跟我们讲，
患难生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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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难生忍耐。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啊？
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啊？
啊，有一个年轻人呢、啊，
有个年轻人，
跑去找一个这个老牧师，
就走去找个老牧师。
他说、啊：“请你为我祷告，叫我能够忍耐。”
请你为我祷告，叫我能够忍耐。
啊，这个老牧师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
这个老牧师知道这个年轻人很骄傲的，
开始祷告，
就开始祷告。
主啊，求你叫他身体不好。
主啊，求你叫他身体不好。
主啊，求你叫他做每件事都不顺利。
主啊，求你叫他做每件事都不顺利。
求你叫他生活中很多的难处。
叫他在生活里面很多的难处。
他就祷告，
他就祷告。
这个年轻人，停，不要祷告。
个年轻人话：停一停，唔好再祷告
了。他说：“我是请你为我祷告，叫我有能忍耐。”
就是我请你为我祷告，叫我能够有忍耐。
他说：“是啊。”
我话：“系啊。”
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患难生忍耐。
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至第五节就是患难生忍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生活的环境里面，
我哋喺生活嘅环境里面，
我们要学会怎样的应着忍耐。克服这些难处，
我们要学习怎样藉着忍耐克服这些难处。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讲，
你要第一个学习放下重担，
第一个学习要放下重担。
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生活是有重担，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生活是有重担的，
但是你要记得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
你要记得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跟我们讲，
主耶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主耶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尼托森弟兄有一个很好的形容。
尼托森弟兄有个很好的形容。
他说我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啊。
他说我今天看很多基督徒呢，
很劳苦。
很劳苦。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什么呢？
那今天人呢，你把你放在汽车上。
就今天呢，有人将你放在汽车上面。
我们把那个背包还背在身上。
就将那个背囊背背在身上。
坐在汽车上很劳苦。
在坐在汽车上面就是很劳苦，
你放下来啊，
你应该放低了吗？
是吧，你现在坐在车上了，你 还把这个东西背着，
你现在坐在车上面还背着、
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实际的情况，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实际情况，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
圣经明明讲主耶稣天天背负我们的、 重担。
圣经明明讲主耶稣天天背负我哋嘅重担。
你把重担交给主吗？
你将重担交给主吗？
哎呀，这句话好像很多人都会讲。
呢句话每个人都可以讲。
我看呢，真会进入这个话语的人不太多。
真正进入呢个话语嘅人呢，唔系好多。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身上一点担子都没有了，我们还觉得好像这个有点不大对啊。
有啲时候咧，我哋觉得身上冇咩担子，就觉得唔系好掂啊，唔系好对。
弟兄姊妹，放下重担。
我哋要放低重担。
就放下重担哈。这个芬乃伦弟兄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那个芬乃伦弟兄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要学着 let go，let go，
就是学习 let go，
这个放手啊，
放手，
这个交托啊，
交托，
什么事都交托给主啊，
咩事都交托给主。
我们的主喜欢背我们的重担，因为他爱我们。
我哋嘅主喜欢背我哋嘅重担，因为佢爱
我哋。就像我们这个做父母的爱儿女一样，
就好似做父母爱儿女一样。
哎，我看我的姊妹爱两个孩子爱得不得了。
我睇我嘅姊妹咧爱我两个儿子咧系爱得不得了。
每次我的孩子一回家，
每次两个仔都翻嚟翻屋企嘅时候，
把所有的那个他们的担子通通背在自己身上，
就恨不得咧将佢哋所有嘅担子背喺自己身上。
哎呀，这个什么都不要他做。
咩都唔要佢哋做。
我常常有时候看，我说这个太过分了吧。
我就睇下呢个太过分了吧。
但弟兄姊妹，主爱我们就是这样啊。
主爱我哋就系咁样啦。
他一看见你就爱你。
佢一睇见你就爱你。
他说担子给我。
你那个担子嚟俾我。
当然我们在跟主拉担子的。
好似同主咧扯住呢担子。
不肯松手。
唔肯松手。
那你自己背重担。
咁你自己背重担。
放下重担。
放低重担。
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系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有人讲说，这个缠累的罪就是不信啊。
有人讲那个缠累的罪就是不信。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想想看，今天到底有什么罪缠着你呢？
但系等阵咪你要谂下咩罪系缠住你呢？
我们晓得，如果我们今天被一种东西缠住，人很苦的。
我哋知道今日如果被一样嘢缠住，好
你出不来了，
你出唔到嚟。
那你在哪里呢？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你喺嗰度一啲自由都冇。
弟兄姊妹们，
等阵咪问。
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如果要学忍耐功课，你要学会能够放下重担，脱下容易缠累的罪。
如果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你需要学习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用信心仰望主的自己，
用信心仰望主自己。
这个忍耐哈，
那个忍耐
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不仅关乎到我们的蒙恩，
不单关乎我们的蒙恩，
也关乎到教会侍奉上的这个果效，
亦都关乎我哋喺教会侍奉嘅功效。
所以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
所以圣经有句话咁样讲：
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啊，所以我常常思想这句话。
所以我时常思想呢句话。
今天我在地上侍奉主啊。
今日我喺地上侍奉主。
我就是学忍耐。
我就系学忍耐。
我们就在这比赛忍耐。
我哋就好似比赛忍耐。
我们跟谁比啊？跟魔鬼比啊？
我哋同边个比呢？就系同魔鬼比。
我们看谁忍耐到底。
看下边个忍耐到底，
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忍耐有限，对不对？
但我哋嘅忍耐有限，系咪咧？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的神有无限的忍耐，
我哋嘅神有无限嘅忍耐，
因为他有无限的忍耐，
因为佢有无限嘅忍耐，
所以我今天还能坐在他跟前呐、
啊，所以你我仲能够坐喺佢跟
前，我们还能活在他面前呐、啊，对不对、啊？
我哋仲能够活喺佢嘅面前。
我常想，如果神像我这样没有耐心啊，
我有时谂，如果神好似我咁冇耐性嘅话，
弟兄姊妹们，
等
你们，你们大家都完了，
你就大家都完了。
感谢神，
感谢神。
你看我们跟随主跟随的多么不好、啊、
你看我们跟随主跟得几咁唔好
啊！也许在特会里面听的时候，哦，心里火热，等等一散会了就去爱世界去了。
啊，你可能在特会里面听得好好啊，但系一散会咧就爱世界了。
哎，明年又来了。
啊，明年又嚟了。
主还是忍耐我。
啊，主仲系忍耐我哋。
弟兄姊妹们，我这些年跟随主啊，我为着主给我的忍耐啊，我有的时候里面真是受不了。
我呢些年来咧，就跟随主咧，为着主嘅忍耐，有啲时候都受唔住。
我也听过有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们，他们有这样的经历。
我听过一啲年长嘅弟兄姊妹有呢啲嘅经历。
主啊，我这么不好，你打我一顿吧。
就话主啊，我咁唔好，你打我一餐啦。
主也没打。
主也冇打。
我像我这样的情形呢，应该遇见很多难处，结果也没有难处。
好似有咁嘅情形，我应该碰到好多难处，但又冇难处。
这是真的。
呢个系真嘅。
每次想到主的忍耐。
每次想到主嘅忍耐。
我里面充满了感谢，
我里面充满感谢。
弟兄姊妹，像我们这样的人呢、
啊？好似我哋咁样嘅人，
没把我们丢弃啊！
佢冇将我哋丢弃。
这不仅是他的大爱，
唔单止系大爱，
因为他也忍耐我们。
因为佢又忍耐我哋。
哎呀， 我们跟以色列人是差不多的。
我哋同以色列人系差唔多嘅。
哎呀，神这么教导，那么讲，那么听，你一年听了多少道？
神系咁样教导，咁样嘅提醒，你一年听几多个道呢？
但是我们改变很少，对不对？
但我哋改变好少。
但是主还是忍耐我们。
但系主仲系忍耐我哋。
所以神的忍耐是无限的忍耐。
所以神嘅忍耐系无限嘅忍耐。
今天我们要活在主的忍耐里面。
所以我哋要今日要活喺主嘅忍耐里面。
弟兄姊妹，有一句话很宝贵。
弟兄姊妹有句话好宝贵。
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我哋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帖后第三章。
帖后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帖后第三章第五节，
第五节，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我们中文呢是这里用那个学字，
中文呢就用学那个字。
他这里原文的意思，那个学字叫做 into， 就是进入基督的忍耐。
这个学字呢，原文就是 into， 就是进入基督的忍耐。
感谢主，
感谢主。
不是你我有忍耐，
不是你我有忍耐，
而是主有忍耐，
而是主有忍耐。
你要进入基督的忍耐，
你要进入基督的忍耐。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忍耐就不一样了。
咁呢个忍耐就唔一样啦。
因为什么？你在主的同在里面。
因为你喺主嘅同在里面。
那个忍耐呢，弟兄姊妹们，是忍耐的里面蛮有高油的。
嗰个忍耐系忍耐里面系满有高油的。
那个忍耐不是忍耐的这个心里焦急啊，不是的。
嗰个忍耐唔系忍耐到心里焦急。
我们晓得很多事情，这个东西一叫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着急啊，就开始忧虑了，对不对啊？
我哋知道好多时候呢，叫我哋忍耐咧，里面就开始焦急。
这个不是圣经中所有的忍耐。
呢个唔系圣经里面所讲
嘅忍耐。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学习忍耐。
我哋要喺基督里面学习忍耐。
感谢主。
感谢主。
事情还没有发生。
事情都未发生。
我们因为在主里面。
我哋因为主喺主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焦虑。
我哋里面就冇焦虑。
啊，这个是一个秘诀啊。
呢个系一个秘诀。
今天我们生活在环境中，不可能没有难处的。
今日我哋喺生活环境里面，冇可能冇难处。
有的环境的难处，实在是叫我们学忍耐。
有啲环境嘅难处咧，实在叫我哋学忍耐。
啊，尤其你看，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哈。
尤其是喺教会里面侍奉。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有时候会忘记自己。
有啲时候咧，我哋呢个人呢，就会唔记得自己。
我们老眼睛看着别人。
就成日睇住别人。
怎么搞的？搞了这么多年，他都不改变。
点搞嘅？搞咁耐，咁多年都唔改变。
哎呀，这个每次看见他，这个心里面就虽然表面上不表现什么，这个心里面就一个感觉，就是没有忍耐了，对不对？
哎，虽然表面上我啲冇乜嘢，但系里面咧就系冇忍耐啦。
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形的。
但系有时候，好多时候我哋忘记，我哋自己都系咁样啫。
所以你要学习怎么学习在基督里享受安息。
所以你要学习喺基督里面享受安息。
我在侍奉中，有时候常常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哎呀，不得了啦，事情。”我说：“弟兄，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好多时候咧，喺侍奉里面咧，有啲弟兄姊妹嚟同我讲话：“哎呀，不得了啦，咩事咩事？”
你们忘记教会是主的。
我就劝佢唔好焦急，唔好忘记教会系主嘅。
羊群是主的。
羊群系主嘅。
每一只羊都是属于主的。
每只羊都属于主嘅。
主还在这里呢，对不对？
主仲喺呢度。
啊，所以呢，有时候我就跟一些弟兄们讲，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啊。
有啲时候我同呢啲弟兄们讲，呢个都系属灵嘅功课。
事情来的时候啊。
事情嚟嘅时候咧。
要学的没有反应 ，no reaction。
要学习咧冇反应。
哦，这是一个属灵功课。
呢个系一个属灵嘅功课。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能忍耐，
如果你唔能够忍耐，
哎呀，你就自己动手就做，结果事情越弄越糟。
你就自己出手去做咧，结果越搞越糟。
我这个人呢、啊，天性上面来讲也是很急躁的人。
我呢个人呢，天性嚟讲系好急躁嘅人。
我尤其年轻的时候很急躁的，事情一来，我马上赶快就要去解决啊。
我尤其是年轻嘅时候咧，事情一嚟咧就要马上解决，
一点点的忍耐都没有，
一啲啲忍耐都冇。
结果呢？结果咧？事情越糟，
就事情越做越急越和。
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啦。
后来我发觉一件事情，
哎、奇妙啦！
奇妙啦！
我一不做啊，
我一唔做咧，
主就做了，
主就做啦，
太好了，
太好啦！
我现在知道，
我而家知道啦。
为什么主不做啊？
点解主唔做啊？
我一直在拼命做，
因为我喺度搏命做。
你拼命做，主就学忍耐。
你搏命做，主就学忍耐啦。
主就在旁边看着你，
主就在旁边抬着你，
一直到你弄到焦头烂额没办法的时候，
一直等到你焦头烂额没办法，
学到功课了，对不对？
就学到功课了。
你说主啊，现在我让你了。
主啊，而家让你了。
哎，那么主就做了，
主就做了。
如果你早知道这样，你就很好了，对不对？
如果你早知道咁就好啦。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要记得这些。
你要记得呢一啲，
在你的生活中要操练。
喺呢个生活里面要操练，
并不是今天你听见了你就懂了啊。
唔系今日你听到就识啦。
并不是你今天听见了你就会。
唔系话听今日你听到就识啦。
要在生活里面学习。
要喺生活里面学习。
我们感谢主、啊。
我哋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在一切事物上都有计划。
神喺一切事上都有计划。
圣经已经明明告诉我们。
圣经系明明同我哋讲，
我们基督徒将来的结局是荣耀的。
我哋基督徒将来嘅结局系荣耀嘅，
结局是美丽的，
结局系美丽嘅。
今天呢，这个事情还没显出来。
今日呢件事仲未显出嚟，
所以我们需要学忍耐。
所以我哋需要学习忍耐。
弟兄姊妹们，
等等们，
当我们能忍耐的时候，
当我哋能够忍耐嘅时候，
就表示我们有一个信心，
就表示我哋有一个信心。
我们知道事情将来一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哋知道事情将来一定有完美嘅结局。
感谢主。
感谢主，
一切的事将来到主跟前都有解释，
一切的事将来 在主的面前都有解释、啊、
所以在跟随主的路上面，
所以在跟随主的路上面，
不可能没有任何的难处，
没可能是没有任何的难处，
有误会攻击困惑矛盾，
有的时候有误会攻击困惑矛盾、嗯、
所以我们要忍耐着奔完主的路，
所以我们要忍耐着奔走主的路。
我很喜欢呢，我们有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啊。
我很喜欢一首诗歌。
他说呢，这个到了将来，每一件事情都有解释。
就是讲到将去到将来呢，每一件事情都有解释。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就忍耐着等吧。
今日你就忍耐去等啦。
啊，如果你明白那个事情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好的。那么你也等得很安息，对不对？
如果 你明白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你就等得很安息。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忍耐，
这个属灵的忍耐
能够使我们 从不成熟变成成熟、啊、
就叫我们能够从不成熟去到成熟。
所以这个忍耐还不仅是在那学一个功课，
所以这个忍耐不是单单学一个功课，
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呢，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果效，
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会产生非常好的果效。
所以今天呢，
所以今天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奔跑主的道路上面，
我们在奔跑主道路的上面，
使徒们告诉我们，
使徒们跟我们讲，
第一个要节制，
第一个要节制，
第二个要学习忍耐，
第二个要学习忍耐。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奔跑主道路，在属灵生活上面两个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经历。
所以这两个呢，是我们奔跑属灵天路呢，是不可以缺少的两样东
西。我们的节制就是管制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节制就是管制我们的身体，
是靠着圣灵来管制，
是靠着圣灵来管制。
我们的忍耐，
我们的忍耐
是要管制环境，
是要管制环境，
是在基督里管制环境，
在基督里面管制环境。
神的恩典实在太大，
神的恩典实在太大。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说了半天好像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对不对？
讲了半日咧，都好似咩唔使咩都唔使做。
你如果明白主的话，你就真的什么都不要做。
真系噶，如果你明白主嘅话咧，你真系咩都唔使做。
啊，我最后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
啊，最后我讲一啲自己嘅见证。
我在西雅图服侍主有二十多年。
我喺西雅图服侍主有二十几年啦。
有人说你在哪里？哦，努力做工，在哪？我说我没有。
有啲人就话你喺嗰度咧努力做工，我话冇啊。
哎呀，你这个大概一定是这个压力很大。
你大概是压力好大啦。
我说有一点压力，但没也没那么大。
但是有啲压力，但系都唔系咁大。
我学什么呢？
我学啲咩呢？
我就学习等候在主的跟前。
我就学习等候在主嘅跟前。
学习仰望主。
学习仰望主。
我从来也没有找到同工们大家坐下来弄个什么计划呀，推动什么工作，要发展什么，从来没有。
我从来冇同同工走埋一齐，要点样计划啊？要推动快啲发展一啲工作，冇啊，从来冇。
按我自己想象。
按照我自己想象，
大概能够有个三五十个人这样的一个聚集啊，一直聚到主来，我就满足了。
大概有三五十个人一起聚集，聚集到主翻嚟都满足了。
我没想到今天在西雅图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
啊。就冇谂过西雅图今日有咁多弟兄姊妹聚埋一齐。
旁边有些人也觉得，哎，奇怪，你这个好像从来没看你说什么什么大计划，要推动什么工作，哎，这个聚会怎么人越来越多了？
有啲人喺旁边都觉得奇怪，点解？ 你从来都冇咩计划，冇咩 大动作咧，都能够有咁多人聚会嘅。
聚会人多，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咁聚会人多唔系啲咩了
不
起嘅事，唔值得夸口。
弟兄姊妹们，
等阵
我在主面前常常俯伏敬拜。
我喺主面前常常俯伏敬拜。
我说主，你是信实的主。
我话主，你系信实嘅主。
你的确不背乎你的自己。
你的确系唔背乎你嘅自己。
你的话怎样说，你就事情怎样成就。
你嘅话点样讲，事情就点样成就。
那么今天呢，我只不过是在你的话语里面经历了你自己的信实。
今日我只不过喺你嘅话语里面经历你嘅信实。
让我知道你所说的话是真的。
让我知道你所讲嘅话系真嘅。
的确，今天我们侍奉主，如果你知道怎样交托。
的确在侍奉主的事上面，如果你懂得怎样交托，
你看你的服侍是多么的安息、啊、
你看你的服侍是多么的安息，
多么的喜乐，
是多么喜乐。
我常想我们这个人多小啊，
你想想我们的人多小，
我们能为主做多少呢？
我们能够为主做多少呢？
弟兄姊妹就把命拼上去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给他拼上，做不了多少事情嘛，对不对？
你将条命拼上去一日二十四小时都做不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吗？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吗？
这个天和天上的天都容不下他，
天和天上的天都容不下
这个小小的地球，这么一点点大，
那个小小的地球这么小。
我常常讲我们的一坐飞机啊，飞机上升高一点你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我们一坐飞机，飞机一升上到天上你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是吧？你在这看看不见，
你再看一看都看不见。
我们人太小了，
我们人太小了。
所以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神人就拣选我们，
神能够拣选我们。
所以神没有拣选我们来努力做工，
所以神没有拣选我们努力做工，
神是拣选我们来听话，
神是拣选我们来到听话。
弟兄姊妹，你要会听神的话，你就做神的工了。
你要懂得听神的话，就是做神的
工。你要会听神的话，
你会听神的话，
你把主量给你一生这个路程的把它跑尽了，
你被你将神所量给你的路程一生跑完了，
神的心就满足了，
神的心就满足了。
其他东西、啊、都是不必要的，
其他的东西都是不必要的。
有没有什么名利，有没有什么名声，这个东西根本都 不是我们基督徒该想的东西。
有没有名利名声，都根本不是基督徒应该想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幕后的世代，
主在我们青年弟兄姊妹中间，
主在我们青年弟兄姊妹中间，
真是得罪一般倾心爱主的人，
真是得罪一般倾心爱主的人，
是明白主道路的人，
是明白主道路的人，
跟随主的人，
是知道怎样跟随主的人，
知道按照主的恩典在主的道路上面能往前奔的人，
是按照主的恩典能够向这个路上往前奔的人。
所以这次聚会完呢，
所以这次聚会完呢，
我们真是盼望在未来的日子，
真系盼望喺未来嘅日子，
看见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
系见到在座嘅顶姊妹，
都在主的道路上在奔，
都喺主嘅道路上面奔。
哎呀，那我们这次的聚会就有价值。
咁我哋呢次嘅聚会就有价值啦。
今天主在地上，
今日主喺地上，
他要寻找一班迎接他再来的人，
佢要寻找一班系迎接佢再嚟嘅人。
我们老实讲，
我哋时常讲，
今天呢，虽然地上基督徒的团体千千万万个。
虽然地上基督徒的团体有千千万万个，
真正能符合主心意叫主心能满足的很少，
真正能够叫主的心得到满足的还是少。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盼望我们有一个心智，
盼望我们有个心智，
不叫主失望，
不叫主失望，
让他回来的时候，
让他回来的时候，
总有一班人，
地上总有一班人，
他们在属灵道路上在奔跑的，
他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是奔跑的，
他们有一些好的光景迎接主的再来，
他们有好的光景迎接主的再来。
我实在求主祝福我们，
实在求主祝福我们，
让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们，
在座的青年弟兄姊妹们
啊，能够很清楚的听见主的话，
能够很清楚的听见主的话。
愿圣灵也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
让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叫我们能够看见主自己的荣耀，
叫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
叫我们欢欢喜喜在地上跟随他往前，
叫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跟随他往前。
我想最后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来唱个诗歌做结尾好了。
我想最后同弟兄姊妹一起唱一首诗歌做结尾。
这是尼托森弟兄写的诗歌。
这首是尼托森弟兄所写的诗歌。
特别这首歌是他年轻时候写的。
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
所以很适合我们年轻弟兄姊妹来唱。
所以很适合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唱。
我们希望用这首诗歌作为一个结尾。
希望以这首诗歌作为一个结尾。
你弟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奔跑主的路，
弟兄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怎样走主的路。
他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他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就立刻舒服。
认识你弟兄的人都晓得，
认识弟兄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有聪明头脑，决定聪明头脑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决定聪明头脑的人
啊，他又很爱主，
他又很爱主。
他又这个在主面前有很认真的一个学习。
他又在主面前有很认真的学习。
更重要，他有一个很大主给他托付的恩赐。
更重要就是有很大托付给他的恩赐。
他知道那个时候他如果偏离主的路，
他知道如果他偏离主的路，
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呢，他会有享有大名声的。
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他会享有大的名声，
得到很多人的这个爱戴，
要得到很多人的爱戴。
他在讲，我说稍微不要偏离多啊，偏离一点点就很舒服了。
所以他说稍微就不需要多了，偏离一点点就很舒服了。
但是我们的弟兄连这一点点的舒服他也不要。
但我们的弟兄连一点点的舒服都不要。
他愿意忠心跟随主。
他愿意忠心跟随主。
所以我们巴望我们弟兄的心智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智。
盼望我们的弟兄的心智成为我们每一个的心智。
最后呢，我们用这首诗歌唱在主跟前。
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唱在主的跟前。
我们说主啊，
我们就说
保守我这一生，
保守我们一生，
能够跑对的路，
能够跑对的路，
并且跑得好，
并且跑得好，
并且把这条路把它跑尽，
并且将这条路跑尽。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唱。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身来唱。
这首歌蛮长的，
这首歌是都几长的。
或许我们就唱1357节好了。
或者我们就唱1357节就
够。我们唱完之后啊，
我们唱完之后，
我们请大家同声有点祷告。
我们请大家同声有祷告。
好，我们为了这一次主这样带领我们，满心的感谢他。
我们为了主满心这样带领我们，满心感谢他。
那么我们也有一点点的心愿，把自己再奉献在主的手中。
我们也都有点心愿，将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
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呼召。
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呼召。
来奔跑这条路。
来奔跑这条路。
啊，我们希望青年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心都向着主打开。
我们希望青年弟兄姊妹都在这个时候将。